Hi, I'm Alex. 欢迎收听硅谷幼儿小趣派。Oh, yeah!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硅谷幼儿小趣派，我是 Lina。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在我读研和兼职工作之前呢，我做了将近6年的全职妈妈。在这6年的时间里，我完全在领英世界和职场人士圈里人间蒸发了。我一直天真的以为，放下工作是一个简单轻松的决定，因为孩子们的童年时光不会重来，但工作却可以随时随地捡起来，重新上路。但现实教会我，这个世界并没有完成对全职家长足够友好的社会模式的转变，重新上路的过程远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6年的全职妈妈生涯让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思考方式、职场的价值观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站在人生的另一个十字路口上，究竟该往哪里走？回归职场，自己创业，还是继续在全职家长这条路上一路走到黑？很巧合的是，前段时间呢，我收到了一位来自国内的妈妈朋友的语音留言，她向我分享了她近期的烦恼和困惑。她的留言让我意识到啊，原来我在经历的问题也是她正在经历的。首先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妈妈的留言吧。
简单说一下，其实我有一直看你的朋友圈，包括你的播客，我超级超级喜欢。我自己的话，其实之前在做 marketing， 后面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不能够一直都是老人帮我们带孩子，我们区分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有非常珍贵和宝贵的时间嘛，所以我就让我爸爸妈妈回家，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放弃工作，想短暂的带一下孩子。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疫情一下子就开始了，然后真的是过了2-3年的时间。我停下来职场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想做自己的事业的，但是这个事情因为疫情就一直搁置下去。那现在的话，对我来说，到这个年纪，很多人其实都在思考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的职场选择。第一个呢，我可以去找工作，但是我老公他其实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忙，所以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原来一样的去回到快销的 marketing 去工作，因为加班很多，时间上没有办法保证。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现在遇到职场上找工作的困难，先不说这个3年的疫情嘛，但是从你的简历上来看，你就停止工作了有4年的时间，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障碍。第二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我们去找一下自己的事业，就这个其实反而是我现在希望能够探寻的，这一步应该怎么样迈出去，往哪个方向迈，这个是我现在比较困惑的。
这位妈妈的留言不是个案，而是千千万万因为孩子而放弃职场事业的家长们都在经历的问题。我们的职场进阶在成为全职家长的那一刻似乎就停止了。最初我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几年的全职家长却并不能成为简历内容里具有竞争力和说服力的一部分。尽管在这几年中，家长们做了无数日以继夜的工作，身心灵都得到了成长，但这却无法在职场价值上有所体现。有人评价过，全职家长所面临的困境是，他们常常被外界浅薄的衡量标准来评估，以至于他们每一天所做的隐秘而伟大的工作无法被可视化，从而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而家长们在这项育儿工作中所得到的软性技能的提升也无法被外界所看见，例如同情心、同理心、耐心、解决问题的毅力和韧性、时间管理能力、情商的提高、沟通能力、各方人际关系协调能力等等，这些在职场工作中至关重要的高价值能力也犹如被掩盖在海平面以下的冰山，无法被身在海平面以上的人群充分地看见。美国一家专注于支持职场妈妈和育儿者职业发展平台 The Mom Project 近期呢就发布了一项关于家长们的职场行业报告，里面啊就提到了妈妈们和育儿者们在 76% 的企业里均为高绩效员工。 72% 的公司表示他们从妈妈或者育儿者员工那里获得了高投资回报，但是有趣的是80%的妈妈和育儿者们却认为就业市场并不符合他们的职场需求。家长们在选择雇主时最看重的3件事是远程工作的可能性、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合理的薪酬，而大部分的职业雇主仍然在这些方面表现不足。 这期节目我之所以想要讨论全职妈妈的职场回归之路，不仅是源于我个人的经历，同时呢，我认为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讨论育儿，但家长才是与育儿最为息息相关的因素。育儿的过程也是家长们学会自我认知以及自我成长的过程。当孩子们逐渐长大，也许他们需要从我们身上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怎样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如何坚定地向前走，勇敢地追梦。家长的价值不应该永远是自我牺牲，而也应该是自我成就和自我关注。但是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还不能达到理想化的程度，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职场而不必付出昂贵的代价，那我们要如何在其中另辟蹊径到达彼岸呢？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位来自硅谷的妈妈萌萌，她的职场之路啊，就不是传统的回归，而是抛掉了各种光环和包袱，在追寻自我内心真正所需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转型之路。也许她的故事呢，可以给很多正处在职业转型十字路口的家长们一些启发，有时候也许可以跳出既定的思维框架，用更加创新的思维去创造可能。萌萌在辞职前是硅谷科技行业大厂的一名资深员工。当她做了妈妈之后，她发现在每天鸡飞狗跳的育儿世界里，原先她一直引以为傲的硅谷大厂人设、职场阶梯爬升以及各种看似光鲜的人生赢家光环，都无法给她的生活注入新的能量。每天在育儿和工作之间疲于奔命，日复一日的消耗终于让她鼓足了勇气辞去了大厂的工作。在成为一名全职妈妈的同时，她探索到了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一项事业——心灵教练。这个职业在传统的思想观念里，也许并不太受待见，没有稳定的收入，市场尚未成熟，客户群体还在培养阶段。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都算不上是一个职业，但萌萌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指引她走向正念和阳光的道路，并且她坚信自己的这份能量可以去影响到他人，给其他的生命个体带来改变。这就是她作为妈妈、女性一个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萌萌向我们来叙说她的职场转型之路。
故事的前头跟很多人是一样的哈，本来是来美国读那个全奖的博士，后面读着读着刚好是读计算机，发现哇有点难然后我就转了硕士，像很多转了硕士一样，然后就出来找工作，刚好是赶上计算机这个大潮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微软再加上领英工作了12年，在这个科技行业里，这两个大厂里面也探索过做很多人做的马工，像程序员就是工程师，然后还有做产品经理 Program Manager Product Manager， 然后后面做了技术项目经理，在湾区这边也有一个工种，也没想着我可能会去干别的啊，因为你纵观看一下去，身边可能你也认识很多程序员，要么就是设计师，都是大厂里面的人，好像很少人在做别的。
嗯，跟我说说那个时刻吧，决定从大厂辞职的那个时刻，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怎么就突然间决定了？
其实我其实很小就有，我一直会心里会有一个对生命这个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意义的一个追寻和探索。所以我一直以为工作了以后会满足我这个探索，但是发现其实在每天很繁忙压力很大各种 deadline 之下，这个探索它那个造成的那个洞反而是越来越大。因为你说你有两个孩子差概隔2岁，所以我也是在疫情期间生了3个、错了2个吧3年生了2个吧然后就这几年就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也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所以生活当妈妈在家里的这些消耗吧，我管它叫消耗，就给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理都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能量低的一个状态。刚好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这一年发生了挺多事情，相当于是一个终于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开始内在发生转换也带出行动的一年。我开始做教练，我也开始更加专业和精进的去修行，去做禅修，然后把我的能量带上来了，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更 更多清晰的方向。结果就是我开始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做一些真正让我觉得满足，真正让我觉得哇塞，我来这个世界上真正想做的是这些事情的这些事情。所以我就从大厂辞职了，开始去支持教练也好，禅修也好，就对我来说都是支持我自己和更多人的一个身心灵的发展。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我想明白了，我就开始了哈。但其实现实来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 multiple moment 的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大概去年我有9个月的时间，我是又做教练，又给禅修中心做志愿者，然后我还有一个 TPM 的工作，然后我还要做妈妈，还有支持家里，相当于我一个人扛了可能现在有4个职位哈。很多人都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的 somehow 能量真的很多，但其实每天也很累，所以这是一个现实条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但你问到的那个 moment，其实那个 moment 主要是有两个 key moment， 因为我们禅修中心是和光禅修中心，然后在 Mount Shasta 那边，那次我就在那边做了一个大概我忘了是7天还是10天的禅修营，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在黑暗中冥想，叫黑观。那个 meditation 出来以后，我们的老师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未来的生活你把它比喻成像穿衣服一样，有三个什么样的方向，像三件衣服一样你想把它穿在身上。然后当下在那个冥想的房间里，突然我的脑子就出现了三条，都不是逻辑想象出来的，可能是在那个冥想到达某种意识的状态下，我的内在的指引就非常清晰了。第一条就是我要去无条件的支持我家里，包括我的孩子，还有我的伴侣，还有我的爸爸妈妈。第二个是我要去支持我自己的心灵成长。第三个就是我要去支持更多人的心灵成长。所以那时候是一个来自内在很清晰的一个指引，但是还是比较在这里哈，在意识空间里面还没有落实说我马上就当下要去辞职。另外一个呢，是当时我在还是一边工作一边做教练的时候，刚好也是机缘吧，碰到了一个教练 session。 当时那个客户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灵气，就是说内在智慧很多的人啊，就是在我的支持下，我看到了他30-40分钟的一个生命的转变，就是从一个特别焦虑不知道要怎么办，突然30-40分钟连接到哇，这才是我真正愿意去做的，愿意去付出实现的，这是我真正对我有热忱的。就他的那个转变给我带来一个非常震撼的启迪，就是如果我40分钟可以支持到一个人获得这样的生命的一个转变，那我还在这里做 TPM 带这些 migration 干什么？其实我会发现我其实可以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地方。然后这两个 key moment 相当于是两个 stake， 在那里以后我就开始慢慢去探索我这个辞职的可行性，因为毕竟还要寻求家里的支持，还有经济情况啊，还有这些那些，就开始去搞一些 logistic 的事。
很多人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最大的难关是要怎么克服财政方面收入减少带来的困扰哈。
少了一半收入，
而且你需要得到另一半的支持和理解。那你是怎么和你的伴侣沟通你自己关于辞职的这个决定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很多人想转型或者想辞职也会来问我这个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去问我的伴侣，因为对我来说，其实他跟我生活在这么久，就是我在工作中的感受，我一直嘴上嚷嚷着说有一天要辞职，我也不是说了第一天了对，因为我辞职了以后，我妈就会上一辈或者说还没有不是真正的知道身心灵成长这个行业，他们会觉得这么好的工作你怎么就辞了呢，哎，我都焦虑的睡不着觉哈。然后我的伴侣就会跟我妈说，他说哎呀，萌萌这想辞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终于可以了，就他其实一直在看到我这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我的伴侣也是跟我生活过程中有点像生命影响生命吧，他可以看到我通过做教练和做禅修给我带来了情绪上状态上的那些转变。比如说生完两个娃以后，我的状态特别是有时候情绪会有抑郁的情绪出现，所以他也能看到就是我心里受的苦，我经历的那些他都看到了，然后我的转变他都可以感受到。所以其实沟通起来不需要我说去获得他的理解，不需要我去给他劝说一下哦，这是利处什么，就是我就跟他说一下哦，我想清楚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家里的财政状况，你觉得 OK 吗，我就要来辞职了下个月。然后我们就沟通一下，他也跟我说肯定是会有不安全感的嘛，就像你说的在一个湾区，其实收入很多人多，但是物价也很贵，什么都很贵的地方，他也提 提出了他的不安全感，然后我也跟他说，这个不是说一个长久的，就是给我这几年去探索，如果家里需要我就挣钱，我就再去挣钱。所以我们就达成了这样一个灵活的一个认同，是会影响孩子，可能会影响到了一些，就是某些我们想去的学校，想送孩子去的学校也去不了了。然后我跟伴侣也沟通了一下，其实我们俩也是在中国很好的学校出来的，然后来美国就是留学，也是学校都不错，但是有时候我们过得也不开心，我们过得也不满足，然后我们就在想，要去一个最好的学校，特别好的学校，到底有多么重要。跟孩子的成长相比，有一个内心平静，有一个可以完全陪伴他们的妈妈，而不是每天给自己累屁了，每天非常焦虑，经常有抑郁的妈妈相比，哪个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个灵性的指引，更多一个智慧的支持，更多一个无条件爱的支持？或许我的这份存在可以去，也不叫弥补吧，或者说可以去 offset，可以去补充一些我们原本想去的学校没有去成带来的一个差别。
刚刚你有提到，比如说你做禅修这些哈，然后我其实也发现，这几年关于心灵建设方面的行业，比如说冥想啊、心理咨询啊等等，好像在国内都挺火的哈。然后你说到这个禅修呢，我其实也想问一下啊，是否跟佛学有关，还是只是单纯的心灵建设方面的一些练习？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说说你所做的这个心灵教练的行业，它到底是个什么职业？
是的，这也是两个话题啊，禅修和身心灵。禅修相当于是一些练习，然后我们就先说，现在比较就是像你说的，近几年突然就多了这种身心灵的行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之前大家比较了解的是心理咨询，我们可以先举个例子吧。假设哈，你看如果我去滑雪了，摔断了腿，然后回来以后，我第一件事情要去干什么？我肯定会先去看医生，我不会说我先去健身房给我锻炼一下我的肌肉哈，然后等我看了医生，把我的腿治得差不多了以后，或者是又一边看医生，我又可以去健身房锻炼一下肌肉，找一下私教，因为我还想跑一个半马呀，或者是我还想去 hike 一下，完成我的一些目标啊。因为我的在身心灵这个行业里面，我是做教练的，用这个比喻，我就想说，心理咨询就有点像在你的心理，在你的状态，如果已经低到了一定的地步，有一些创伤影响到了你日常的生活，你需要先去治愈一下这部分的创伤。然后在你的心理状态 well enough 的时候，内心有一些目标，或者你人生有一些迷茫，你不知道怎么走，你去可以找一个教练来支持你，看到你前面人生的方向，来支持你去看到你，就像你说的内在的那些认知和信念，突破已有的自己，重塑你的大脑，去获得你想要。这是教练是身心灵行业里面的一个 career 或者一个 role。在身心灵行业里面也有像疗愈师啊，像做冥想的呀，做颂钵的呀，做催眠的呀，他的只是可能爬山的时候走的路不一样，但是他那个山顶都是一样的，就是想让你更多的去真正的看到，用不同的方式真正的看到你的内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的那些内在的信念，你的内在的一些模式，然后给你专注更多的专注和觉察，让你去能突破自己，让你去有他人的支持也好，自己疗愈自己也好，获得一个不需要受很多枷锁和束缚，可以去真正的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做出你想做的那些事情。然后禅修就是一个，禅修也不算一个职业哈，禅修是一个练习。禅修呢，它就可能大家都知道打坐呀、冥想啊，就是这类的，它是一个让你的意识，因为我们为什么最近这些行业这么火呢？就是这个社会的压力实在太大。就是社会越来越快，科技发展越来越快，同时给我们的心灵、给我们的心理造成的这个影响却也越来越大。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内卷、外卷，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意识已经全被卷跑了。就很多人就想，我就想静一静，我就想躺平。那个真正的意思是，大脑实在太混乱了，给我们的心灵、给我们的情绪造成的苦太多了。所以禅修呢，它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去和真正的自己在一起，大脑乱也好，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缓和，让他去舒缓，就是有念头不要跟着他走。如果一个河水上面就很混乱的，你就让他沉淀一会儿，让他沉淀一会儿，慢慢的他就静下来了，慢慢的念头就小了，慢慢的，然后河水清澈了，你就能看见河底其实有很多宝藏，有属于自己真正的智慧，有属于自己的善良，有属于自己的美好，有属于自己的喜悦。这就禅修走的那条路。
你刚刚前面反复提到能量低这个身心状态哈，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全职妈妈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状态啊，但是可以跟我们具体描述一下，到底怎么样的一种状态算是能量低？
我觉得能量低对我来说表现在 每个人他其实他的那个判断不一样。我问你，你觉得能量低是什么？就这个真的看个人。对我来说，一个是心情上、情绪上，能量低的一个表现就是经常会觉得好像情绪也不高涨，做什么也没什么意思。严重了，还会就看着自己，因为我做冥想很多，所以我专注觉察很强，就能看见自己因为一点小事掉进那个抑郁的洞里面，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我就只能一直哭，我也出不来。然后还有就是体力上，我每天感觉好累哦。哎，我也就开了五六个会吧，的确开会挺累，但是晚上回到家，我就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可以展望的。这个是体力上，然后这个关系上，人际关系上，就是好像伴侣不小心说了个什么，就给我点着了哈，就自己那个特别敏感啊，就一下给啪，这个火就上来了。还有就是做事情上。我基本上我就只能管好我自己的事情。你说工作中让我多坐一会儿啊，不行。你说看见朋友有什么想帮的，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时候自己的事情可能都没有办法管完。那能量高了以后呢，这些抑郁的情绪、这些沮丧的情绪也少了很多，就心里平静了一些。因为其实这些东西有点像感冒一样，它出现了，我又可以找到方式去面对它啊。人际关系上能明显感觉到，伴侣说以前会让我很火的话，好像就觉得你有点傻，就是没那么火了。我可以心平气和的去沟通这件事情啊。你说了什么，让我感觉到什么？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的，咱们来说一说，以后就不要这样说话了。这样就比我生了一个气，然后两人吵了一架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对我来说，我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支持别人。还有忘了说，身体好像也没那么累了，也有劲儿了一些，可以出去跑跑步啊，做做练习啊，这些啊。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啊，你是如何找到合适的客户群体的？这样你才可以保持可持续增长嘛？还有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有效地打通教练跟需要这些心灵教练服务人群之间的桥梁？
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技术，或者说一些 tools 初创公司平台的支持，因为对教练来说，他也比较新嘛，大家都知道心理咨询啊，但是之前大家也不愿意去见心理医生，你看都是一个过程，是不是？大家觉得哦，我要见心理医生，我心里有病嘛，现在 所以心理医生慢慢普及了，大家会觉得哦，我情绪上有些小感冒，我也可以去聊一聊，不代表 something wrong with me。那这个教练就更玄乎了，你这是在干啥？是不是？我什么时候要找你啊？我可以先说我在做的事情，我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到底在干啥，我可以怎么支持到你，就是我会不会用帮助，因为我不觉得每个人需要帮助，但是他会需要一些 support，我可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 support。然后我这个人是什么感觉？你跟我看我一个视频，看我一个文字，其实看我穿什么衣服，你都能感觉到。我们就是有一个词叫 energy signature，能量的一个代表哈。这个人你就是气场合不合，大家会有一个直觉的一个感受的。然后其实就像一个种下一个种子，在他生命遇到事情，哎哦，我现在遇到了这个卡点，我好像以前记得有个人这个说过，哎，我可以找一个教练支持，就相当于给他埋一些种子。作为教练，我真正愿意知道的是支持的是跟我很同。平的有生命内在探索的，然后前景迷茫，有一些卡点，就有点像我的灵魂家人一样。所以对我来说，做 marketing 的事情就像是我是一个灯塔，我在持续的向外面发信号，这样我的灵魂家人就能知道我存在了，他们就会过来了，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你像我们如果要创业，你会去雇个会计师帮你做税，是不是？但是好像要 hire 一个 coach 帮你去自我突破，hire 一个 mentor 去引导你，好像就是一个跟会计师比好像就不一样的事情了哈。其实这都是一个我们的认知慢慢拓展的一个过程，慢慢大家会意识到 hire 一个 mentor、hire 一个 coach 跟 hire 一个会计师是一个样的，可以帮你省很多时间，帮你少走很多弯路，帮你更快的达成你要的东西。
你会怎么看待这个行业的前景？
其实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做 coach，我深深的意识到每个人的认知它是有限的。我们更多的给一个事情去 label 之后，会给它注入很大的一个能量。这个问题一般大家会怎么回答？哦，我觉得前景非常好啊。那这个好是怎么定义？ 是吗？好的意思是更多人会需要 coaching 的支持，那就代表可能大家受到的压力更大。所以我会觉得前景我们可以这么看吧，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会需要这方面的支持，可能更多的人也会开始去做这个副业，开始去走这一条路。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怎么去打通这客户或者需要支持的人和可以支持人之间的那个桥梁，还是有一些路需要走的。
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啊是妈妈、家长，也有一些妈妈，他们是全职妈妈，他们自己在面临很多这个回归职场的一些选择哈，就是他们都开始面临想要重新回到专注自我发展的道路上来。不一定是非要回归原来的职场，做一个朝九晚五的职场人，但是呢，他们也希望可以探索一种可能性，就是是否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真正的想要的东西，然后投身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去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当然，这个路径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呢，很多妈妈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会很迷茫对于他们，你会有什么话想说？
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好，因为我也在好几个妈妈群里面，我也跟一些妈妈聊过。我会觉得，因为我辞职以来就领悟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些探索一直是在我们内在里，只是我们以前被我们做的事情忙啊忙给遮住了。现在我们因为一直在追求更高、更好、更快，追求到头了，没得追求了，然后内在的那些东西就更多的冒出来。职场妈妈或者说妈妈想要转型，就是去慢慢的一点点找到那种你做起来不是很累很累的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来支持妈妈的，但是妈妈只是代表了这个全社会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整个社会整个体系来改变来支持她。
听完萌萌的故事，不知道各位家长们是否在自己的职场回归道路探索上有所启发？无论你是决定重新回归原有的行业，还是想要探索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我想对妈妈和全天下全职家长们说的是，不管外界如何看待你的价值，永远不要低估自己在育儿道路上获得的心灵成长及潜在的巨大能量。你们是世界的财富，你曾经拥有的那些职场技能依然还在，并且请相信，在做妈妈的日子里，她们其实变得更好了。永远不要停止做梦，因为只有敢做梦的家长，才会有勇敢做梦的孩子。在节目开头，那位语音留言的妈妈对我说，几年全职妈妈做下来，你还是那样眼里有光。是的，在那些琐碎的日子里，保持眼里的那道光，真的太重要了。感谢今天萌萌做客我的节目。如果你对她所做的心灵成长事业感兴趣的话，就请关注她的网站萌晨.co MENGCHEN.CO。好了，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